我们的时间，
在我们的时间里，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邀请好朋友在这段属于我们的时间里，一起放松心情，数算爱与被爱的奇妙恩典。小青看到一则 BBC 新闻标题是，你真的愿意让机器人照顾你的晚年生活吗？乍听之下好像很科幻，很多人可能第一个反应是，怎么可能？照顾人不是应该由家人或是真人来做的吗？事实上 AI 智能照护应用已经在全世界很多地方慢慢发生，因为现在全球都在面临高龄化的问题，长辈越来越多，但照顾的人力却越来越少。尤其像是日本，有些地方的老人比例非常高，照护人员长期不足，所以他们开始大量研究照护型机器人。有的机器人可以帮忙扶长辈起床，协助走路，减少跌倒风险，有些能提醒吃药，量血压，监控睡眠，甚至有一些陪伴型的机器人会聊天、唱歌、互动。文章里提到，有些长辈刚开始很排斥，因为对长辈来说，跟机器说话很奇怪，他们会觉得他又不是真人，怎么可能懂我呢？但是很有趣的是，有不少长辈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竟然慢慢习惯，甚至开始依赖他们了。其实能习惯的原因很现实，也很令人心酸，因为很多独居长辈一整天最缺乏的就是陪伴。亲爱的朋友，相信不久之后，未来的高龄照护上，人类照顾加上 AI 协助的模式将会越来越普及。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聊聊这个看似遥远却又迫在眉睫的主题，科技与爱的合作上集。小青分享一篇来自健康远见的报道，文章提到，现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面临少子化与高龄化的问题，照顾老人的人力越来越不足，甚至不少家庭已经进入老人照顾老人的状况。有一些七八十岁的长辈可能正在照顾失能的另一半或者年迈的父母，因此很多国家开始把希望放在科技照护上。尤其这几年人工智慧与人形机器人的快速发展，让照护型机器人成为备受期待的新方向。甚至有人预测，照护及养老机器人会在未来的3到5年内可能就会逐渐进入一般家庭。文章提到，美国矽谷一间机器人公司已经开发出能听懂人类指令的人形机器人，影片里两台机器人竟然能把刚买回来的食材分类整理，还会小心翼翼地把鸡蛋放进冰箱，甚至还懂得把苹果摆盘。科技的进步真的让人惊讶。而在中国，也已经有长照机构开始使用各种智慧型照护机器人，包括洗澡机器人、上厕所照护机器人、辅助行走机器人，甚至还有穿戴式外骨骼设备，帮助行动不便的长者重新站立与行走。也有陪伴型的机器人，可以提醒吃药、陪聊天、播放音乐、协助紧急呼叫等等。老实说，小青看到这里，觉得让人很期待，因为科技的进步，若能减少照顾者的压力，是真的能帮助很多疲惫的家庭。尤其是许多照顾者，他们长期睡不好，无法工作，身心俱疲，有些照顾者甚至照顾到连自己也病倒了。 如果科技能分担一部分照顾压力，那可真是极大的帮助。可是另一方面，文章里也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科技有功能，但没有温度。因为再聪明的机器人仍然无法真正理解一位长者沉默背后的孤单，也无法真正感受一句反复说出口的话，其实背后藏着深深的思念。研究里也提到，有高达 83% 的长者觉得机器人缺乏温度。机器人可以提醒吃药，却无法像家人一样握着你的手说，今天好点没？机器人可以陪聊天，但是却很难真正理解一位长者忽然红了眼眶，是因为想起离开多年的另一半。机器人可以协助翻身、洗澡、喂饭，但是在人生最后那段路上，人最需要的就是人的陪伴。当人渐渐老去，内心最渴望的其实很简单，像是有人陪我说说话，有人还记得我，有人愿意听我慢慢讲以前的故事。因此，未来的照护其实不是探讨人类是否被机器人取代，而应该是科技与爱的合作。机器人可以辅助许多照顾行为，但真正能医治孤单，给人尊严与盼望的仍然是爱，是陪伴，是一颗愿意靠近人的心。接下来，小青以第一人称分享小娟姐妹的故事，听听她用爱陪伴母亲走完最后一段路。8月，妈妈因为流感引发肺炎住院，没想到一个月后转到安宁病房。短短3个月，妈妈就走了。其实妈妈这几年身体一直走下坡，后来吞咽也变得困难，瘦了20几公斤。爸爸和弟弟照顾妈妈久了，听她时常诉苦，难免也会不耐烦。妈妈身体受苦，但心里更是孤单。妈妈最后的3个月，姐姐和我都回家照顾。姐姐轮早上，我轮下午，晚上弟弟下班就来陪妈妈。弟弟自己原本的运动和社交活动都停下来了，陪伴中他好有耐心，没有一点的不耐烦。爸爸也减少了和朋友们聊天泡茶，每天早上下午都去替妈妈按摩。看着妈妈一天天消瘦，爸爸开始自责。爸爸说，我以前没有在你妈妈受委屈的时候保护她。爸爸还把结婚照找出来拍下后设成手机桌布，他常常一个人看着照片掉眼泪。很多话爸爸没有说出口，却用行动表达对妈妈的爱，我看了很感动。这3个月，我们全家总动员，每天围绕在妈妈身边，虽然舍不得她离开，却也充满感恩，我们可以用爱陪伴妈妈走完她最后的旅程。我记得妈妈进入安宁病房时，我一时无法接受她回不了家。祷告后，我知道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跟妈妈道谢道爱。陪妈妈的时候，我会跟她聊起小时候的回忆。小时候虽然家中做生意很忙，但是妈妈却每天做便当送来学校。放学后，桌上总会摆着她准备的点心。我告诉她，因为她的榜样，我当妈妈后也每天到学校送便当，把这份爱传递下去。我也安排视讯，让妈妈可以和外地的孙儿聊天。孩子说，阿嬷煮的饭最好吃了，阿嬷你要多活几年，看我结婚哦。妈妈回说，我会加油。我们家以前很少把爱和感谢说出口，在妈妈生病那段时间，她每天都需要抽痰，身体虚弱又不舒服，所以他常常说， 谢谢你们陪我，他也为我们每个人祝福。后来他已经口齿不清，却仍然努力开口，祝福我们身体健康，幸福快乐，也祝福孙女找到好丈夫。他还对护士说，我的儿女都好孝顺，女儿都嫁了好丈夫呢。爸爸妈妈结婚60年，有欢笑有争吵，妈妈在婚姻里曾经受过伤，但是她心里还是爱着爸爸，但她仍然有一些埋怨。我对妈妈说，爸爸已经后悔了，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你原谅爸爸好吗？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原谅他了。晚上我很开心地告诉爸爸，妈妈说他原谅你了。爸爸愣了一下，我看他整个人松了一口气，我相信他的内心已经得到很大的释放了。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与好朋友分享实用又惊人的 AI 科技，并且也从小娟姐妹的见证中感受到，即使再怎么惊人的科技，也无法取代的爱与陪伴。亲爱的朋友，我们与家人的身体都在变老，有一天也会需要照顾人与被照顾。或许我们也可以想一想，科技与爱的合作是否也能帮助我们在照顾与被照顾上找到平衡又和谐的关系。 AI 与人工智能需要各领域的专家齐心努力研究，最终可以被人类在合情合理合法的范畴下应用。然而家人间的照顾与扶持只需要上帝最直接也最简单的设计，那就是爱。有了爱的连结，我们就会有健康的关系。下一集节目我们要聊聊健康的关系如何透过陪伴、饶恕与接纳重新恢复。邀请好朋友继续收听节目科技与爱的合作下集。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当你识别每一个方法，仍看不见出路的方向，心像风中灿灯微光，泪水湿透了夜的妆，别忘了天上有双眼睛，看顾你的每一份悲伤。当你觉得无计可施，他的能力正在上线。